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灵修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二章，主题是从苦难到完全。在我们看经文内容和主题之前，先来复习一下希伯来书写作的背景。当时整个教会面对全面的逼迫，但是犹太信徒有一个保命的特权，只要他们在会堂里否认耶稣基督，他们就可以回到旧约的犹太教，如此他们和他们的一家都可以免去逼迫。所以希伯来书是特别写给教会中的犹太信徒，主要目的是以旧约和新约之间关联的真理稳住他们的信仰根基，帮助他们持定耶稣基督的真道，认识耶稣基督的卓越。因为耶稣超越先知，超越天使，超越地上的祭司，并应验了旧约的预言。耶稣是那实质，旧约只是影儿。作者鼓励犹太信徒在极大的逼迫当中不要后退，不要放弃，鼓励他们要继续往前行，继续来到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因为他能帮助我们，并且一直到末了。离了耶稣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就算回到旧约的遗文规条，没有了耶稣，这些律法如同影子，是不能救我们的，因为一切旧约都指向耶稣基督。耶稣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，耶稣也是先锋，为我们先进入了幔内，并且耶稣在终点等着迎接我们。我们只管紧紧地跟随他，将来我们必与历世历代的众信徒一起地进入永恒的家乡，同得基业。阿们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内容非常的丰富，今天就让我们把焦点放在主题上，从苦难到完全。希伯来书二章十节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从苦难到完全，苦难是希伯来书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，多处地提到受苦或苦难。耶稣的受苦成为了我们最好的榜样，因为我们在世上也有各种的苦难。希伯来书称那些因信为主忍受苦难的人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完全 teleio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一共出现24次，最多是在希伯来书有9次之多。希伯来书强调一个完全的地步，这是我们的指望，是我们的标杆，是我们的追求。所以我们不要后退，不要停留在过程中，更不要随流失去。从耶稣的完全带入我们的完全，不但如此，历世历代的信徒与我们同得所应许的才能完全。今天我们要来学习耶稣如何从苦难到完全。第一段落2章1到4节，超越天使的耶稣亲自讲的救恩，我们要留心听。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小谕比旧约众先知的小谕更美，因为耶稣的名字、身份、权柄、性情、工作和永恒都比天使更美。所以第二章教导我们，2章1节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这是整本希伯来书的第一个叮咛，我们必须更加密切注意所听见的道理，也就是主耶稣亲自讲的救恩，有使徒的见证，有神迹奇事和圣灵恩赐的见证。既然神借着天使所传递的话是确定的，悖逆的必受刑罚，更何况是主耶稣亲自讲的救恩，若忽略岂能陶醉呢？所以我们不能随意听听，不是听了就算，更不能马虎，而是要 give more heed， 100%的专注力，留心留意，谨慎反复思想耶稣说了些什么，明白了还要相信，还要顺服，好让我们紧紧抓住主的每一句话，与神的心意对齐。若不留心，恐怕我们随从世界的风俗和各方的压力随流失去。希伯来书前两章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卓越，超越天使。犹太人非常看重天使，认为天使传递的神话语是不能不听的，他们甚至把天使看得太重，反而是今天的基督徒平时不太会想到天使，好像天使存在与否都没有区别。其实天使确实存在，而且在神的计划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但他们不是主角，耶稣基督才是。有学者说，当时的信徒除了面对信仰的逼迫，还面对社会的排挤，若他们不加入 商会，他们就会失去许多经商的特权和财路，而这些商会许多都在膜拜天使。所以希伯来书一开始就强调耶稣基督超越天使的卓越性。许多圣经的应许不是指着天使，而是指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的。这二章一节的劝勉，对当时候的信徒而言，如同黑暗中的一道曙光，如同睡梦中的鸡啼声，唤醒了逼迫中沉睡的心。面对逼迫，若不紧紧地抓住主的真道，万一放了手，万一回到了传统的犹太教，万一妥协加入了商会去膜拜天使，他们将离弃唯一的救恩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，虽然暂时保住一命，却失去永远的生命。第二段落，二章五到九节，主的救恩关乎将来世界的命定，没有交给天使，而是道成肉身的耶稣。接下来就要告诉我们，主亲自讲的救恩是什么样子的救恩。耶稣基督的救恩涉及将来的世界，就是神赐给人的这地，使人管理受造物，并使万物伏在脚下。圣经对救恩的讲解，不是相信耶稣的人死后就可以上天堂而已，而是恢复神造人的命定，以及管理这地的权柄。阿们。神原没有把这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，而是交给了人。作者这里引用诗篇八篇四到六节：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或是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。虽然人看似渺小，但神仍然眷顾，仍然顾念。顾念就是思想纪念，眷顾就是照访照顾的意思。神对人的顾念与眷顾，不是只有照顾我们、帮助我们、纪念我们的需要而已。神的顾念与眷顾到一个地步，至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神手所造的一切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作者说，我们没有看见万物伏在任何一个人的权柄之下。原来此应许是应验在耶稣身上，就是道成肉身的神之子耶稣基督。以下我们从三方面来认识耶稣如何从苦难到完全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。第一，耶稣的谦卑从高处降为卑。第九节，唯独见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或译为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。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谦卑的生命。耶稣原本是神，但他没有抓住自己是神的身份不放，而是谦卑自己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了人。人比天使小一点，但耶稣不介意，降卑是得尊贵荣耀的过程。第二，耶稣的受苦从低处升为至高。第九节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耶稣道成肉身，不是来享福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告诉我们，耶稣不但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还成为了人，还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死不是终点，耶稣没有结束在死亡里。因为耶稣存心以至于死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阿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既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因为经上说，神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阿们。第三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受苦不是靠着自己，而是靠着神的恩典。耶稣给我们立下最好的榜样，我们不需要依靠自己，苦难中有神的恩典帮助我们。我们来看第三个段落，二章十到十八节，救我们的元帅因苦难得以完全，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带领我们进入荣耀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，二章十节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何宜的。从苦难到完全，受苦不是目的，受苦只是一个过程，目的是要领许多的儿子 子进荣耀里去。我们的天父万物属于他，万物也从他而来，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。他的心中有一个执念，他要带领你我，带领世世代代属神的儿女进入荣耀里去。天父如何成就这事呢？他使救我们的元帅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何以的。这是神完美的策略，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也就是救我们的元帅。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是的，为了拯救世人，为了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为了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，天父使救我们的元帅，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耶稣既是救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就是他的军队。这位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的元帅，他是最合适的，他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他是配得的那一位。阿们。他不是一个只会说不会做的元帅，他也不是一个遇见困难就撇下我们的元帅。他为我们受了苦难，为我们尝了死味，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他是完美的赎罪祭，他的死与复活败坏了掌死权的撒旦，所以他配得成为那救我们的元帅。他有权柄，有资格，有能力带领我们进入荣耀。耶稣的受苦完全了神的救赎。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断气之前他说了这句话，成了。耶稣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。为什么耶稣因受苦得以完全呢？接下来我们看三方面的原因。第一，耶稣成为血肉之神，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并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耶稣是使人成圣的，我们是得以成圣的。耶稣和我们都是出于一，我们都是属于天父，都是天父的孩子，所以他称我们为弟兄，不以为耻。他说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而且他又说，我要依赖他，看啊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耶稣看我们与他一样，都是神的儿女。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所以说耶稣因受苦得以完全，对我们是何以的。我们的头号仇敌就是魔鬼，已经被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完全打败了。阿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已经吞灭了死亡，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害怕死亡，也不再被怕死的心辖制。耶稣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害怕辖制人心，如同没有自由的奴隶。对于当时被逼迫的教会，耶稣释放他们不再怕死。一个被害怕驱使的人，如同奴隶一样被辖制，失去了自由，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人因怕死，宁可苟且偷生，选择妥协与逃避。耶稣要释放我们。阿们。第二，十六十七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。我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所以说耶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对我们是合宜的。他一次献上自己，就完全的救赎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这是希伯来书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，之后的章节会更多详细的讲解。第三，耶稣受过被试探的苦，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阿们。所以说耶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对我们是合宜的。耶稣自己受过试探之苦，但他全然得胜了。他不但可以体会我们的不容易，他还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。在我们成圣的路上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就算是再不容易的试探，耶稣都能够搭救我们。阿们。从苦难到完全，因为有耶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为我们成就了完全的救恩。有耶稣为救我们的元帅，在我们前头带领我们进入荣耀。有耶稣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我们献上了挽回祭，并救拔我们。这样完全的救恩千万不要错过了。这就是主耶稣亲自讲的救恩，是完全的救恩。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而随流失去。 最后我们来回应与祷告，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榜样，从苦难到完全，不回头，不妥协，不退缩，定睛仰望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荣耀和喜乐，轻看这过程中自战自清的苦楚。在人的思维，受苦和尊贵荣耀之间原本没有任何关联。诗篇第八篇的应许里，从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到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并将你手里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将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这当中没有提到受苦。但在实际应验的过程里，受苦是必经之路。若我们考察旧约圣经的其他经文，就会发现有关于耶稣受苦的预言。原来诗篇第八篇的成就是透过受死的苦，而且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经常我们在支取神应许的时候，会忽略甚至避开受苦的过程，岂不知这受苦是进入应许的必经之路吗？避开了过程中的受苦，就连应许也错过了。如果当初耶稣避开了受苦，选择走捷径，早就在撒旦试探他的时候就没戏唱了。当时撒旦给耶稣开的条件就是避开受苦，直接走捷径，因为撒旦说若向他下拜就可以得着万国和万国的荣耀。感谢主，耶稣没有妥协，耶稣意志坚定不移地选择天父的旨意，选择受死的苦，所以天父就按照应许赐给他尊贵荣耀为冠冕。亲爱的，原来按着神的心意受苦是好的。前几天我们刚刚读完了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发现初代教会把福音传到地极的过程中受了许多的苦。如果他们当时候避开了所有过程中的苦难，福音就不会传到地极，2021年的今天也不会在世界各地有华人教会。今天我们追求神，服侍神，是不是在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苦呢？不要灰心丧胆，也不要逃避，我们要纪念耶稣因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耶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耶稣立下了最好的榜样，从苦难到完全，我们也来效法他。无论环境再困难，心里再挣扎，我们都要勇往直前，因为有尊贵荣耀在终点等着我们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效法你，从苦难到完全，让我们不介意也不逃避过程中的受苦。今天我们教会要建堂，这是一个荣耀的使命，但过程中也有许多的艰难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放低姿态，经历卑微的处境，帮助我们看见你摆在我们面前那极大无比的荣耀和喜乐。虽然会经过低谷，但我们不要回头，不要放弃，帮助我们轻看那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而且要定睛地向着标杆直跑。耶稣，你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你经历了受苦的过程，你因苦难得以完全，成为救我们的元帅，在我们前头带领我们进入荣耀，帮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，一起经过高山低谷，一起建造你荣耀的教会，直到我们进入完全的地步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